川普总统首次乘坐空军一号前往费城会晤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并且在国会共和党议员年会发表演说。
墨西哥总统涅托取消了原计划与川普总统的会面，使得两国因隔离墙引发的裂痕进一步扩大。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与川普总统会面，呼吁重振美英两国的特殊关系。
中国时间1月2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川普总统上个星期五上任以后，连着这几天啊，全美国，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全世界的焦点这几天都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这个地方。不过呢，今天啊，全世界的目光都转移到了华盛顿附近的宾夕法尼亚州。
没错，因为今天的这个国会的共和党议员在宾州开年会啊，那么川普总统也在会议的现场现身，并且发表了讲话。我们知道宾州是老牌的工业州啊，从1992年开始，在总统大选的过程当中呢，都是最终选择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是在2016年的大选当中，宾州是投下了这个川普的票啊，这为他赢得最后的总统大选的胜利，可以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关注川普总统在宾州的这场讲话。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前往费城参加共和党的国会议员的年会。川普抵达后立刻发表讲话，首先谈到了他在选举中在宾州的意外获胜。他说赢得宾州很棒，并且提到这个州在前几次的大选中都没有支持共和党。他还提到了他的一些最重要的政策意向，包括在美国的南部边界建设隔离墙的计划，以及对据称2016年大选中选举舞弊的情况进行调查等等。他说，我们要保护选举的公平性，保护美国选民的选票，这很重要。
墨西哥总统涅托取消了与美国总统川普会见的计划，这进一步的加深了两国因川普总统宣布要在两国边界上修建一道墙的决定而引起的隔阂。涅托总统在推特上宣布，他将不会去参加原定星期二访问白宫的安排。到费城出席共和党人会议的川普总统说，取消访问是美墨双方的决定。星期四早些时候，川普总统表示，如果涅托总统继续拒绝为边界修墙支付费用，那么原定的会见的计划最好还是取消。川普和涅托去年八月在墨西哥城会面，讨论了移民、边界筑墙和其他的一些问题。涅托后来发推文说，他在会谈一开始就告诉川普，墨西哥不会出钱。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下令，为了阻止非法移民，将在美墨边界修建隔离墙。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川普在视察负责保护美国边界的国土安全部签署了这项行政命令。川普对美国广播公司说，建设工程将在几个月内开始，他还重申要墨西哥买单。
It will be in a form.
这将是一个形式，也许是一个复杂的形式，你们必须明白，我这样做对美国有好处，也对墨西哥有好处。我们希望有一个非常稳定、非常坚实的墨西哥。
墨西哥总统涅托星期三对墨西哥人民再次清楚阐明，墨西哥不会支付建造边界隔离墙的费用。
当有一名墨西哥移民身处危险，需要我们帮助时，我们就要给予帮助，我们的国家就要给予帮助。我很遗憾，并且不赞成美国做出的继续修建隔离墙的决定。这道墙多年来远远没有能够团结我们，却分裂了我们。墨西哥不相信围墙。
在3200公里长的美墨边界上，目前只有部分地段修建了栅栏。美国特工人员乘坐车辆巡逻边境，使用无人机和红外视频监视边境地带。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瑟说，美国将沿边境建立更多的拘留设施，来拘押越境进入美国的移民，并给他们单程票，把他们遣送回自己的国家。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处说，他们知道美墨之间的边界问题，将密切关注任何因建隔离墙而给寻求获得美国庇护的人造成的冲击。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四首次乘坐空军一号前往费城会晤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川普在进行短途旅行时不再乘坐机身印有川普姓名的私人飞机，他在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 乘坐总统的座机前往费城。川普在共和党议员举行会议的地点外遇到了一小组抗议的人群。
在英国即将脱欧，川普总统刚刚上任之际，星期四访问美国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呼吁重振美英两国的特殊关系。有关详情我们请安华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安华。
好的，平常我们来看呢，特蕾莎梅首相在开启美国之行之前呢，星期三曾经在英国议会下院讲话。他当时说呢，英美的特殊关系可以使两国领导人坦率商讨相关的议题。来看。
有关我访美的议题，我很高兴能够在川普总统刚刚上任的日子里见到他。这是英美两国特殊关系的写照，这是我与他准备建立的特殊关系。不过我要对反对党领袖说，我不会担心和美国总统进行坦率的交流，我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有这种特殊的关系，这是他从来也不会和美国建立起来的特殊关系。
特蕾莎梅星期四离开伦敦抵达美国费城，星期五访问白宫，他将是川普上任后首位会晤的外国领导人。特蕾莎梅首相星期四在费城对正在那里参加会议的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发表讲话，他将回顾缔造了现代世界的英美关系历史。
另外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和副总统彭斯呢也出席了星期四的共和党人的会议。川普总统和特蕾莎梅首相都在采取措施，特别是通过贸易措施来改革两国的国际关系的这个结构。那么英国呢将脱离欧盟，美国则退出了12国的这个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这意味着呢整个世界都需要重新来谈判新的贸易协定。那么在特蕾莎梅访美之际，川普总统准备发布冻结难民来美的命令，并且暂停给6个穆斯林为主要人口国家的公民发放访美签证。好的，以上就是这则报道的详细内容。
好的，谢谢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中国对美国的投资近年来急剧的上升，引起了美国国会方面的关注。有专家建议美国政府应该要对某些领域的投资进行管制。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他来介绍。奕华你好。
林森你好。
今天美国国会召开了一个听证会，那么是专门讨论中国对美国的投资的问题。在这个听证会上专家们是怎么说的？
是的，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在今天呢是召开了一整天的听证会，邀请各界的专家来集中讨论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以及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以及向这个国会的立法者来提出建议。那么根据中国商务部最新的资料，2016年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已经来到了470亿美元的这个高点。那么今天呢，这个在听证会上，与会的专家也谈到说，在过去的10年来，中国对美国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形式呢，也从这个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的这个投资，已经演变成为中国的私有企业在海外的扩张。那么这个其中也包括了这个前20大的这个现在中国在美国的投资的这个最大的公司，都是前20家当中有12家都是私有企业，只有8家是中国的国有企业。那么前3大的这个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最大的公司呢，第一个则是海航集团，第二个是万达集团，第三个则是安邦集团。那么我们也知道万达集团在不久前也收购了美国最大的这个影视公司 AMC。 那么除此之外呢，有专家也表示，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这都不是重点，重点则是私有企业他们在背后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是什么，以及是否有和中国政府进行任何的项目合作，这个才是真正美国政府或者美国国会方面必须要即刻关注的。那么同时呢，在另一方面也提到说，目前这10年来呢，中国在美国的这个直接投资的一些这个行为呢，也都集中在于收购的美国企业。那么对此呢，讯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主席阿特金森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是表示说，对此呢，这个专家是认为，在某些领域的合作会还有收购呢，他认为并不是有威胁性的。不过在另一方面呢，某一些领域包括知识产权还有创新科技领域的合作还有收购，美国政府都会要急需的小心，并且开始要设置一些门槛来进行管制。我们接下来先来听听阿特金森先生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怎么说。
他们的目标是购买外国技术，然后带回中国，将技术植入他们的公司。即使这么做，他们要先投入巨大的成本。因此，我们不应该沉浸在任何幻想中，认为这只是要将双边的技术统一化。他们的做法是要购买我们的技术，植入他们的公司。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在全球市场上将美国的公司打败。
是的，阿瑟金森主席呢，他同时在这个接受我们采访时，他也提到说，习近平上任之后，他是提到了一个2030年的一个大计划，也就是在2030年之前呢，要将中国成为一个科技大国。那么目前呢，中国还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他认为中国要在2030年之前达成习近平的目标是不大可能的。因此现在他们的中国的做法是要大举的购入美国的公司，直接将技术购买并且植入中国的公司，同时以中国的公司再重新返回世界市场之后才能够击败美国。这个是阿特金森先生他所提出来的这个理论。那么另一方面，也有专家也表示说，中国和美国进行商贸合作，是不是有可能会为将来中国的贸易自由化，甚至在这个推动民主化方面能够取得一些进展？对此呢，与会的专家还有委员会的委员们都不是非常的乐观，他们还是认为说，经过了过去20年来的发展，他们并没有看到中国有走向自由市场化的这条道路。那么前国会议员、前国会参议员呢，同时现在也是这个美中关系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这个委员泰伦特这个议员呢，他是和我们谈到说，这个他也担心说，随着中国的经济目前放缓，他担心接下来呢，在美中的贸易竞争当中，中国会加剧这个贸易不平等的这些情况，以及甚至使用商贸间谍的方式来取得他们的讯息。那么对此，他也认为说，下一届的这个新一届的这个美国政府将会采取新的措施。他也相信新的政府会和中国重新进行许多的谈判。那么我们接下来听听他怎么说。
美中之间的竞争现在已经进入更升级的时代。今天出席作证的专家也提到，中国许多变化都发生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我们现在的政府比起奥巴马政府将与中国竞争得更激烈，所以我预期两国间的紧张关系会上升，无论在经贸领域还是外交领域。不过我认为美国开始强硬起来，争取自己和盟友在经贸和外交领域的利益至关重要。
是的，除此之外呢，泰伦特议员呢也和我们谈到说，他也期望新的政府能够积极的争取，不管是美国还有美国的盟友，在于地区还有全球的这个商贸还有外交的利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美国人民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报道。
接下来将目光转向国务院。美国国务院的几位高级的管理官员，包括管理行政事务的次卿肯尼迪、主管行政的助理国务卿巴尔、主管领事事务的驻卿庞德，以及外交使团办公室的主任史密斯，在川普就任总统之后都递出了辞职。另外呢，主管欧洲事务的驻卿卢兰呢也提出了辞职。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辞职的都是政治任命。尽管同时身兼职业外交官的身份，但是在政权转移的时候与前任总统同进退也是常见的惯例。那么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了解有关的情况。荣香你好。
平章你好。
荣香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国务院真的出现了这些所谓的高级管理阶层大规模辞职的现象吗？
这样的新闻标题呢，的确说来是有点耸动。我们来看看国务院目前证实这些要离职的官员呢，他们全都是政治任命，尽管他们同时也身兼职业外交官的身份。那么从国务院的组织架构图来看呢，再来比较这五位要离职的高层官员，掐指来算，观众也不难得出这个结论呢，到底是留下来的还是要走的比较多。根据统计，国务院的外交官当中呢，有30%是政治任命，有70%是职业外交官。那么政治任命的呢，和总统同进同出是很一贯的做法，在就职日之前呢递出辞呈呢，也都是历来都是在政权转移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不过呢，对于职业的外交官，除非他们自己愿意离职，不然是没有人可以逼迫他们走路的。我们来看这五位高层的官员当中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是肯尼迪。他的名字呢，曾经在调查这个前国务卿克林顿电子邮件风波的时候呢，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据说呢，他曾经对美国联邦调查局施压，要求把一些这个高级机密的邮件变更成为非机密，因此呢，也引起许多共和党人的批评评章。
嗯，荣香，今天还有一个听起来挺具有耸动性的新闻啊，就是说，标志着人类危机的末日钟呢拨快了半分钟。那么这是什么样的情况？你了解到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世界末日时钟，简单来说呢，末日钟它是最早由芝加哥的这个原子科学家公报组织来成立，那主要是来看看，来测量全世界距离这个世界末日还有距离的越近呢，就是说啊，全球面临的这个安全威胁越大。今天出席来进行预告的是包括了一位物理学家，一位前美国的职业外交官，还有呢就是一位前海军的退休的将官。他们呢提出警告说，美国总统川普最近的一连串的言论，再加上过去一年以来全球的一些大大小小问题，主要是气候变化还有核能安全的这些安全，全球安全局势呢变得更加黑暗，因此呢全球迈向世界末日的脚步呢也加快了。到底是哪些具体的问题让64年来全球更加快了半分钟迈向毁灭的脚步呢？我们来下面来看看呢前美国外交官怎么样提出分析。
Unfortunately, nuclear volatility has been and continues to be the order of the day.
不幸的是，核安全方面的动荡已经成为常态。朝鲜继续发展核武器，拥核国家不断改进核武器，拥核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军备控制停滞不前，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们在农历春节的前夕呢提出这个世界末日时钟，实在不是乌鸦嘴或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事实上，因为按照惯例呢，每年要提出预言的时间点呢，正好都是落在目前这个时候的。平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好的，上回来我们带您关注美国总统川普要求沿着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修建一道长达3200公里长的隔离墙，那么这项行政命令肯定会遇到法律和补给方面的困难。在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发出北约过时的评论之后呢，欧洲领导人倍感震惊。自从二战结束以后，北约一直是欧洲安全的基石。上星期，有史以来第一列中国直达英国的货运列车驶入伦敦，这是中国雄心勃勃的振兴古代联通欧亚的丝绸之路计划的最新的里程碑。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回顾刚刚关注的重点新闻，川普总统首次乘坐空军一号前往费城会晤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并且在国会共和党议员年会发表演说。 墨西哥总统涅托取消了原计划与川普总统的会面，使得两国因隔离墙引发的裂痕进一步的扩大。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与川普总统会面，呼吁重振美英两国的特殊关系。
美国总统川普提名菲利普·比尔登为美国的海军部长。比尔登曾经担任美国的军事情报官员，也是私募基金的高管。他在亚洲，特别是中国，有着丰富的经历。白宫称，比尔登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界领袖、军事情报官员和海军战争学院网络安全方面的领导人。海军部长是国防部的文职官员，这一提名尚需参议院的确认。
美国总统川普要求沿着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修建一道长达3200公里的墙，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边界的大部分地段呢，都已经设立了障碍。那么当地的居民说，无证移民越界的问题是一个人道问题。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的报道。
如果按照川普总统期望的那样，在美墨边界上修建起一道10到15米的高墙，这道墙就要从墨西哥湾一直延续到美国最西端的太平洋。
可悲的是，人们会试图绕过墙，从太平洋游过来，或者划着小小的钓鱼船过来，有一些人会落水淹死。
边境天使创始人恩里克·莫伦斯的工作就是在南部边界上给移民们提供帮助，其中包括给那些在沙漠里脱水的人。脱水是边界两侧的移民死亡的头号原因。
在所谓守门者行动中修建的这道墙，从1994年建起以来，造成了1.1万多人死亡。美国边境长达2000英里，其中1/3已经修了墙，只要有城市的地方就有墙。
川普总统说，要阻挡非法移民从中美洲进入美国，急需修建一道墙。现在没有阻碍的边界地段基本上都属危险地形，边防机构就采用空中技术手段进行监视。
如果人们的印象是边界是完全开放的，那么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们有大约600英里、约1000公里的边界是有栅栏的，这些栅栏大部分都很难攀越。另外还有一些自然形成的障碍，有些地方有很高的山峰，比如亚利桑那州境内的奥尔塔的边界上的山峰高达1.1万英尺，约3350米，那是一个普通的神秘的过境点，要越过那里是极其危险的。
圣迭戈警察局退休警督肖恩·莫菲说，加州南部的各种障碍减缓了移民偷渡的速度，但他们偷渡的地点已经往东移了。 It's all been pushed out
toward the desert area. 偷渡地点转向了东面的沙漠地区，有组织偷渡的人，他们也被叫做胶囊。这些人根本不在乎，他们会对偷渡者说，我们到了，你们已经进入了美国，朝那边走吧。人们到了那里可能会因为缺水、高温和虚脱而死亡，你要抓的应该是那些人。
据《华盛顿邮报》提供的数据，如果只是要在现在还没有设置障碍的那一边的边界上建起一道墙，可能需要多达$250亿。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估计的费用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加州圣易西德罗。
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说，美国资金向朝鲜提供了$100万的人道援助，这是美国自2011年后首次向朝鲜提供援助。这次的人道救援是为了帮助去年8月台风狮子山对朝鲜造成的损害。国务院通过电邮向美国之音证实了这个消息，并且说这笔资金只能用于人道救援。
在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发出北约过时的评论以后，欧洲领导人倍感震惊。不过呢，一些欧洲领导人说，欧洲现在必须承担起自己的防御责任。可是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欧洲在扩充军事能力时将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我们来看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将要部署在立陶宛的德国军队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这是北约向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增兵4000人计划的一部分。这一行动的目的是安抚地处前沿的国家。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在最近一次访谈中发出的北约过时的评论令欧洲盟国感到震惊。
除了我们去年经历的乌克兰、叙利亚、南中国海、朝鲜等等危机之外，目前在跨大西洋关系上，我们似乎有一种近乎恐慌的情绪。北约是否过时了？美国是不是可以或者应当视欧盟为无物？欧盟与美国是否是最重要的伙伴？
德国总理默克尔回答说，欧洲现在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欧盟的政策将发生巨变，以弥补任何与美国联盟关系的破裂。
虽然有很多关于欧盟更紧密合作的讨论，但是美国军事力量根本无法取代。北约所有的军事资产75%属于美国。
德国与其他几个北约欧洲盟国2014年曾保证要将国民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开支，但是目前他们的国防开支要远低于做出的保证。
德国有新增加国防开支，但是我们还差得太远，特别是在德国的选举年间，我们远离任何大力提升国防开支的机会。
包括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在内的北约核心成员国希望加强欧盟军事与情报合作，布鲁塞尔的官员表示支持。
首先，这意味着欧洲国家开始严肃对待他们的安全问题。在英国全民公决之前，在美国大选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着手这项工作，因为安全是欧洲的首要任务。
英国曾经阻止建立一个欧盟军事联盟的努力，因为英国担心这样将损害北约。但是由于英国即将在未来几年脱欧，呼吁成立欧盟军队的呼声也许会日益高涨。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上星期，第一列中国直达英国的货运列车驶入了伦敦，这是中国雄心勃勃的丝绸之路计划的最新里程碑。在美国总统川普就职并且宣布退出 TPP 之际，中国政府则大声发言捍卫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川普声称北京的贸易政策伤害了美国经济，北京、华盛顿以及欧洲在贸易问题上的看法似乎渐行渐远。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行驶18天跨越28000公里以后，这列货车在上星期准时抵达伦敦。这列火车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比利时和法国，最后穿越了英吉利海峡。68个集装箱内有家用物品、服装、布料和箱子等物品。
这是海运速度的2倍，就像我说过的那样，这比空中货运要清洁和廉价得多，污染比空运少了20倍。
但火车的意义远不止于车上的货物。分析人士说，这次历史性的旅程还带来了政治信息，那就是中国正在打造新的贸易路线和市场。来自中国的货运列车已经可以向15个欧洲城市提供服务，这是北京“一带一路”项目的一个部分。
中国国内市场现在似乎是饱和了，所以中国方面急于寻找新市场来消化过剩产能。显然，货运列车对中国制造商来说是很好的载具，可以帮助恢复中国国内工商界的信心。
在列车抵达欧洲之际，中国还迈出了另一个历史性的旅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与会。他发言称赞全球化和自由贸易，
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2败俱伤。
这几乎是毫无掩饰的在反驳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贸易政策的批评，以及川普在谈未来任何交易时都坚持美国第一的誓言。分析人士于杰说，中国看到了制衡美国的机会。
新的历史时代开始了，中国显示出要在国际舞台承担更多责任的意愿，并试图发挥某种负责任的领导作用，在达沃斯就是这样展示的。
在反全球化声浪高涨的欧洲，习近平力挺全球化的讲话受到了欢迎。那么新的美国贸易政策会不会驱使欧洲向北京靠近呢？
Don't forget these two economic blocks.
不要忘记，这两个经济集团在自由市场方面的看法有着巨大的分歧。他们就这些自由市场的观念问题斗了很多年，这不是欧盟和中国一夜之间就能化解的。
不管怎样，分析人士说，川普政府可能会带来全球贸易关系的新时代，但这种关系重组的结果如何还很难预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目前川普总统就职已经将近一周了，支持者和反对者呢依然针锋相对，民意两极分化严重。在这样的一个紧张的时刻，一位来自德克萨斯的川普的支持者却在华盛顿用自己的行动来呼吁大家相互理解，团结一心。下面我们就连线记者鲍荣，请他来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鲍荣。
主持人您好，那我现在就在华盛顿市中心的这一家叫做 Bus Boys and Poets 这样一家餐厅。那么这里的侍者罗莎琳这两天是成为了当地甚至是全国性的新闻人物，原因就是呢在星期一的时候有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叫做杰森怀特先生，他是川普的支持者，他过来参加了川普总统的就职典礼。他在这家餐厅就餐以后呢，是给罗莎琳留下了$450的这样一个巨额的小费。至于原因呢，他自己也在这个账单上面写下来了。他说也许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我们有着不同的政治意见，但是如果人人呢都能够像你这样把美丽的微笑报以我们周围的人的话，大家就能够团结起来，不分种族也不分性别，我们都是美国人。其实呢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家餐厅其实是光顾这里的人群呢以及他们的经营者都是偏自由派也偏左翼的人士，而罗莎琳本人呢也是一位非常积极的民权分子，他是在星期六的时候还去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这个妇女大游行。那么他本人可以说他跟怀特先生是一个政治意见十分相左的人。那么他本人对于怀特先生这样一个给出巨额小费的举动，他有什么样的看法呢？那我们就采访了他，现在我们听一下。
I'm not necessarily saying the words unity, but calling us one people, that not to look at people as...
怀特先生没有直接说出团结这个词，而是说我们是一样的公民，也就是说不把人们区分开来，不是说你有一个特定的性别归属，一个特定的种族归属，不要说要依据意识形态、观念和原则来决定你如何对待一个人，而是把每个人都看作自己的同胞，都是美国的公民，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尽管我们现在面对很多不同的意见，但这个就是事实，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它不是沉浸在种族隔离的想法，在接下来的四年中继续分裂下去，而是建议我们团结起来。
那么除了罗莎琳本人是对怀特先生的这样一个善意善举表示了感谢和欢迎之外呢，在社交媒体上群众们也是对此事是议论纷纷，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人说呢人的善意善举是不分党派和党别的，那么也有人说呢也许经过了这漫长的一年多的政治纷争还有各种各样的意见这样子相争之后呢，也许是时候是大家能够求同存异，团结起来和平协商，看我们能不能找到一条共同的路，能够让这个国家更加的伟大。谢谢，谢谢主持人。
好的，谢谢鲍荣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美国知名的汉学家认为，所谓的美国的中文热并没有所像所报道的那样热。那么学习中文的美国人呢，其实并没有那么多，而且美国人学习中文与中国人学习英文相比，要面对更多的困难。不要离开，稍后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
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华盛顿有这样一所学校，他们那里的学生呢，不但是多次亲眼见过美国总统和第一夫人，还出席过对中国国家主席和夫人的欢迎仪式。那么这群孩子有什么特别？也就是他们都会说中文。
马昆塔在华盛顿市这所以中文为教学语言的学校当校长快7年了。
When they come here, they think that the school will be all Chinese.
当人们来到这里，他们以为学校里会都是中国人，尤其是以为我会是中国人。我觉得我们就是未来的样子，大家在一起学习这个世界上最多人说的语言。这种交流是很棒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中美之间距离实际是多么的近。我们有差不多数量的非洲裔学生和白人学生，我们有两种族裔的混血学生，还有少数亚裔和西班牙裔学生。学生家庭的经济背景也很多元。我们学校反映华盛顿市的人口多样性，这和大部分华盛顿市的学校不同。学前3岁和4岁的孩子们是全中文沉浸式学习，主课老师们的母语是中文。
今天是晴朗。
课堂内外也全部用中文。
With the comprehension, is it the focus question?
来育婴之前，马昆塔致力于在他任教多年的费尔法克斯郡小学建立中文课堂。马昆塔的3个孩子都在育婴学校上学。采访中，我们巧遇他的女儿和他的2位同学。
我很喜欢我的老师。
他们所在的幼儿园及小学部是中英交叉沉浸教学，今天用英文学习，但是昨天是中文。同样是5年级的风力课，喜欢学中文还有特别的原因。
对，我在一个星期五。和我的5年级的同学，
有很多的人在照片
和看习近平和 Barack Obama，
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他。
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见大世面，但老师对这类活动的意义可能总结得更到位。正巧我们5年级的孩子们那个时候正在学习战争和冲突，中美两国领导人都谈到了我们国家之间外交关系的重要性，两国一道解决世界的重大问题。在过去的3年中，我们一直是1级学校。在华盛顿，这就意味着我们学生的英语考试分数高到足以说尽管一半课程是由中文教授的，我们孩子的学习成绩依然十分出色。
到
底谁才能到育婴读书呢？
育英是公立特殊学校，学生通过乐透抽签入学，所以完全不需要竞争。
This is my son.
Hello.
养育三个孩子，同时管理这500多人的学校，马昆塔是如何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呢？
当然得有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后援，还有很乖的孩子。
VOA 卫视西西于木华盛顿采访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间，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学习中文，那么许多公立中学呢也开设了中文课程。前总统奥巴马在欢迎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更是宣布了一项加强美国学生学习中文的计划。不过，美国知名的汉学家认为，学习中文的美国人啊，其实并没有那么多。而且呢，美国人学习中文与中国人学习英文相比，要面对更多的困难。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林佩瑞教授通过电话参加节目，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林教授您好。
很好，很高兴。
哎，林教授，您是美国这非常著名的汉学家，我想今天这个题目跟您讨论是最合适不过了。刚才我们这个短片里边也提到了，就是对于这个学习英文的中国人来说，那么在美国学习中文的美国人要少很多。那么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差别？除了这个中国在人口上的这个差别之外，那么其他的原因是什么？差别到底有多大？
这是200多年来的一个问题。自从19世纪，西方尤其是英国带来了先进的科技大炮到中国沿海岸上，中国就发现我们也得制造大炮。但是大炮是科技，科技依靠的是科学，科学依靠的是教育，教育的关键是语言。所以从19世纪开始，很多中国人就比起美国人或者外国人学中文，中国人学英文、学法文，多得多。在20世纪初已经非常不平衡，不但是数量上、质量上也是。那些把英文学得很好的，什么胡适啊、赵元任啊、林语堂啊，他们的英文已经超过了外国人的英文，所以这个不平衡一直连续到现在。也许顶高的高峰是在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英文热，那时候有人做过统计发现，在中国念英文的中学生比在美国念中文的美国学生的比率是1:1。那么近几十几年，这几十年来，当然这个稍微缓和了，可是还是非常不平衡。
那现在的这个数，这个比例数字有多大了，林教授？
现在大概要按层次，什么小学、中学来分的话，还是几千:1的对比。
林教授，除了就是在美国啊，实际上根据我的观察，也是真正就是说非常认真的、严肃的把它作为一个就是将来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专业领域来去做、来学中文的美国人，还真的不是非常的多。除了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些原因之外啊，历史的原因啊，科技这方面的差别的这些原因之外，有没有政治上的原因？我之所以这样问啊，就是说因为我曾经在美国的大学里边教过一年的中文，教过美国的学习中文的本科的学生。我对这个有一些了解。就我的感觉，在10多年前、20年前，美国的东亚系，就是语言东亚语言系的掌门人，都是日语教师出身。那这有没有比如说政治的原因？就是说，因为这个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美国和中国不是盟国，但是美国和日本，二战以后成了盟国，那么学日语的人反而要比学中文的人要多。
我觉得跟盟友不盟友关系不大。美国学生也许这一点不像中国学生那么注意政府的关系，他 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形象不一样。你说政治原因，比如说是90年代初大跌了，我在普林斯顿教一年级的时候，我们注意大跌。大跌的原因在那几年来是因为6.4屠杀，然后跟着几年来中国的这个整个的形象，很不好。那么等到90年代中以后，中国的经济开始恢复了，开始大发展。很多美国学生看，哎呀，这个有意思，而且我可能学会了中国，能够到中国去大赚，所以又上去了。所以有经济原因，有政治原因，可是主要不是跟政府的关系，我看这个是次要的。总的潮流当然是越来越多。我在哈佛大学开始念的时候，我的一年级的班上有12个人。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美国人不能去，所以也兴趣不大。到现在哈佛的一年级至少有几百个学生。我在 Princeton 教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仅次于西班牙语那么多。
林教授，在您看来，美国人学习中文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刚才您提到您学中文的是比较早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您在现在在美国可以说是非常知名的汉学家，怎么样美国人能够学中文学得像您这样？说的是我们的很多观众都说，您看您这林佩瑞教授说的还这个精腔精韵的。
我也教过大概30次的一年级中文，所以我有这一方面的经验。最困难、最关键的问题是发音，尤其是四声。像刚才你们那个节目里头那些小孩啊，当然很热情、很可爱，可是他们的四声不好。星期五我们看见我们的老师，很高兴看到习主席。这。你说这样的中文，你到中国社会里头，它马上是个很奇怪，是月球那面来的一个怪人的一种印象。所以我们得训练学生的四声，从妈妈妈妈开始四声，当然一下子能够任何人在半分钟以内能够学会妈妈妈妈。关键不在这儿，关键是怎么让他形成一种习惯，形成到你可以不注意的时候，它出来还是正确的。这个要很认真的老师，而且很认真的学生，能够自己考察自己，我说对了没有？要是这样很认真的做，大概在一年或者一年半以后，它开始自然化。我说自然化是你不必注意，它还是会出来的，对。然后可以更深入的去学文法、对话等等。
在书写方面呢？在中文的书写方面。
书写方面，我刚要提的，我念的时候除了发音以外，第二个大障碍是汉字。我们是学笔画次序，跟中国小孩一样，一二三四怎么画怎么画。这个在美国学生，当然跟中国学生也一样，是很苦恼的事情，要花很多时间去背。我们也背过，可是有趣的是，在近几十年来，近20年来吧，美国的一些许多的大学教汉字不要求学笔画次序，只要求你能够在电脑里头输入，所以你还是得认识啊，哪个字，你的诗是狮子的诗还是失去的诗，这个得认识。
现在不要求会写了，但是还有
不要求会写，所以大降了一个大障碍。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林教授，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顺便就要问您一下，就是说到这个书写，我们都知道这个中文汉字有这个简化汉字，有这个繁体汉字，在美国教授这个中文的时候啊，我知道在近20年前，我用过的那个课本是两种都有的，有简化汉字的，这一面，这一面是简化汉字，这面是繁体汉字。当然，对于究竟要用哪一种，现在一直有争论。你是怎么看这个简化汉字和这个繁体汉字？
任何认真的节目要教两种。你不教繁体字开玩笑吗？那么多古书，那么多在海外的报上，你读不懂吗？不行。你不教简体字一样糟糕，一样没道理。所以要是考虑学生的利益，那当然两种都得认啊。主要是争论的是老师，有大陆来的或者台湾来的老师，敌视对面的中国字。可是，一般像我一个白种人的一个教授啊，我们很清楚，两种都得学，很简单。
是的，好，林教授，今天我们就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知名的汉学家林佩瑞教授参加《美国观察》，来宾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对著名的政治学家查尔斯·莫瑞的采访的第三部分。在这一部分的访谈中，莫瑞谈到了全球化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尤其是全球化如何加深了美国上下层之间的分裂。
Here's another phenomenon.
让我吃惊的另一件事情是，在我调查期间，我始终发现这个国家的上层社会，无论是政治层面的还是个人品位和金融利益，都与国际商界有着更紧密的联系。所以如果你是一位国际银行家，你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积累财富的方式都与北京、上海、莫斯科、开罗和迪拜的国际银行家没什么两样，他们与普通民众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在国际层面倒是有更多的共同点，这很令人吃惊。我想听听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The increasing identification that the American upper class has with the upper class of other countries is brand new.
美国上流社会与其他国家的上流社会有越来越多的共同点，这很新鲜。我是说，美国过去只在纽约和波士顿才有一个很小的精英阶层具有国际视野，他们会去伦敦旅行，参加欧洲旅行团，他们是美国普罗大众的很小一部分。有钱有势的美国人过去首先认为自己是美国人，几代人以来，这些美国人都以自己在乡村长大为荣，以自己曾经是工薪阶层为荣，以曾经是中产阶级为荣，这是我们的传统。现在不是了。一个人如果在公司上班，这家公司又从事生产的话，这家公司很可能就是一家跨国企业，他的同事朋友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公司主管很可能就是外国人，公司美国负责人很可能出自中产阶级，也只熟悉中产阶级的生活。这是一个从普通美国民众中分离出来的新的上流社会，他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上流社会有共同语言，在这个国家处于孤立状态。
This is also my thought. I want your criticism on this. And I've been looking at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different.
我想听听您关于另外一个问题的评论。我对不同的国家、不同地区进行过研究，发现那里的上层社会都赞同全球化。我了解中国，也回中国多次进行调查。你发现所有的银行家、金融人士、上流社会和环保团体都抱成了团，把资本输送到需要的地方。他们都远远脱离了国民和工薪阶层，这是我看到的。中国的情况也一样，在企业方面，很多企业都去了越南、非洲等地，工人们十分愤怒。中东也同样如此。我认为这是伊斯兰国组织崛起的部分原因。 坦率地说，这让我想起了在延安的共产党人。你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一场革命吗？
Which remind me the communists in Yan'an, for example, frankly speaking. Do you think this kind of phenomenon will lead to a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What all of this means is not revolution, I don't think. I think it means the end of America as it historically was.
这些并不等于革命，我不认为这代表革命。我认为这意味着美国开始走出过去的美国。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公民文化。让我举个自身的例子，我生长在爱奥瓦州的牛顿，15000人，从前是生产洗衣机的美泰克公司的总部，那是一家大企业。但是公司设在爱奥瓦州的牛顿，公司高管办公楼的对面就是工厂。公司总裁弗莱德·美泰克的家离我只隔两条街，我父亲也从事管理，但是在中层，不是高管。美泰克先生的邻居是县里的警长，老婆教授钢琴，所以美泰克一家与当地有很多的往来。他们建造了一座公园，提供奖学金，为工厂的烟囱安装过滤系统，确保城镇不受排烟的困扰。他们是赚钱，可很多都用于城镇生活的改善，这并不特别，美国很多地区都有相似的经历。现在这些都消失了，上流社会与普通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已经出现了脱节。
That was true of many, many towns in the United States. Now that's gone. And the connection that the upper class has with daily life in ordinary America has just about disappeared.
美国观察明天的节目会继续播出美国之音对政治学家莫瑞的采访的第四部分，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发展趋势。
一些科学家说 3D 打印技术标志着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他们说将来机器有可能制造出自己的零部件，家用打印机也可能制造出你和你的孩子能够想到的任何东西。不过呢，到目前为止，厨房是唯一一个 3D 打印机还没有能够打入的领域。
哥伦比亚大学有这么一个 3D 打印机，正忙着做饼干，非常有意思。 3D 饼干，这里的研究者们在尝试将 3D 打印领域扩展到厨房。
现在我们的厨房是最后一条等待科学技术来攻破的战线。你想想，软件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到了厨房，我们依旧好像是原始人一样，在明火上烹煮，用非常原始的工具。一旦这个技术被应用在厨房，我想将会是一次革命。
蒂普森说，千禧一代人已经把高科技融入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用软件烹饪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他的学生和纽约国际烹饪中心的一些厨师一起参加了一个为期2天的 3D 食物打印马拉松，目标是创造出一些高端又可以打印的美食。
现在我们已经研制出了多种不同的味道，会用蔬菜，会用玉米粥，会用鸡肉和鱼肉，而且我们都可以将它们打印出来。
但这个技术值得餐厅投资吗？专业厨师们有些犹豫，他们说最主要是因为需要把所有的原材料都捣碎再揉成糊。
这个会有朝一日出现在餐馆中或是专业烹饪界吗？我不认为，我觉得家用更有可能是他们的目标。
这是一个家用 3D 打印机的样板，很快它就可以进驻你的厨房了，把一整盒原材料扔进去，瞬间你就可以看到一道营养美观又健康的菜肴。研发者们说，这项技术只等待有人来用它了。
一些食谱有可能会变得非常流行，那时我们也可以现场品尝了。特别是将来我们还可以把食物和个人健康状况、生物特征、个人用药和基因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味道究竟如何呢？很明显，我们的评判组还没有到。美国之音易凯文，华盛顿报道，由墨雨播报。
好，接下来我们请玉文为您介绍今晚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就在这个星期，中国工信部宣布要全面清理虚拟私人网络 VPN， 禁止网民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通过 VPN 翻墙上网。 中共当局强力的封锁 VPN， 它的用意何在？而最大的受害者又会是谁呢？在网络技术进步不断在前进的今天，中国政府的封锁手段是否赶得上科技革命的步伐呢？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焦点对话节目将为您邀请嘉宾进行深入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